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这由你出马就是不一样，你看今年教堂庆祝圣诞节的布置跟往年就是不一样。哎，你看外观上醒目欢乐，教堂里边呢是温馨宁静，哎，看了真的让人打心眼里就觉得舒服啊。
哎，瞧你说的，我有什么能干的。其实啊，这些都是传协会的委员们还有多方收集弟兄姐妹的意见，再加上大家脑力激荡的成果，这是团队合作，哪里是我。
哎，其实啊，我说真的你也别客气啊，有功就受赏。哎，不过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多半的时候都是客气过了头，很多事情呢都不愿意很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态度。哦，
虽然这是个事实，但也不能算缺点嘛，要说嘛是表彰了耶稣和平的精神吧。
嗯，你这话怎么说的？什么耶稣的和平精神啊？
哎，多么听你这么说，这个主日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肯定你没有念过。
我是没读啊。
没读过
啊。
咱们现在就开始读研读不是一样吗？也不算晚了。
哎，对哈，对，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研读我们江陵期第四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和福音的部分。读经仍然是多么来为您供读，那么福音的部分呢，我们请李莎来为各位供读。读经一，我们要供读的是米该亚先知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 A 段。上主这样说，厄弗拉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城镇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生来统治以色列，他的来历源于亘古，从太初就存在，因此上主将遗弃他们，直到那孕妇生下一个儿子，然后他的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与以色列子民团聚，他必卓然屹立，以上主的能力和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牧放自己的羊群，他们将安享太平，因为他必大有权势直到地极，他本人将是和平。这是读经一。那么读经二要攻读的是至希伯来人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弟兄们，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祭品已经不是你所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经不是你所喜欢的。于是我说，天主，我来了。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基督首先说，牺牲和祭品、全燔祭和赎罪祭已经不是你所要的，不是你所喜欢的。虽然这一切都是按照当时的法律所奉献的，然后他又说，天主，我来了，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旧的祭献而以新的替代。天主的旨意就是让耶稣基督一次而为永远献上他的身体，而使我们得到圣化。这是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那么福音的部分就请丽莎来供读。
供读圣路加福音。玛利亚就在那几天起身，急忙往犹太山地的一座城去，进了杂加利亚的家，就向丽莎问安。丽莎一听见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跳跃。丽莎也充满了圣神，高声对玛利亚说，你在女子中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这是我从哪里得来的福气呢？ 你看，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的耳朵，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给他的话必要完成的女子是有福的。
嗯，这三篇读完我知道了。
嗯，
你那个和平从哪儿来的？读经一的最后一句，
和平啊，他
本人将是和平。
嗯，对啊，
哎，也就是说，那么这个降生的人，这个儿子他是和平的，所以他带来的就是和平。老爸，我这么说对吧？
嗯，可以。
来，可以而已呢，
勉强啊，
很
勉强啊。
强
啊，嗯，
当然我们就要研究了。
嗯，
那个是读经一，这个米迦亚先知书里面说的。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一句话呢？米迦亚先知啊，
嗯，
米迦亚先知大概是在公元前哈，738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做先知的。
嗯，
他做的时候呢，他当然工作还很多了，
是
一方面做先知，一方面呢也是另外一种任务，就执行的一个行政的任务。
嗯，
他以色列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北部已经被那个是亚述侵占了。
嗯，
那么他就担心呢，南部的犹大这个地方也可能会被人家侵占嘛。
嗯
嗯，
所以他就到这个是南部来宣告这些预警的事情。
嗯，
他就跟当时的在犹大那边的那个王叫做地这克亚王，
嗯，
地这克亚王去告诉他的情形，可是呢，但是人民呢根本就不听这些东西，啊，他先知的预告啊，
嗯，
对当地的人民没有得到影响，
嗯，
所以他就写了这边的福音，就告诉他，啊，
嗯，
这福音就说他的劝告没希望的时候，
嗯，
就知道说这个犹大当时后来也是会被侵占的嘛，
是，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们的希望预知，就说耶稣的诞生。啊，所以这里跟这个福音完全呼应的，
嗯嗯，
印证的这个是耶稣的诞生的这一段的经文哈，
嗯，
他是说看到是以色列子民能够统统都回来了，
嗯，
啊，团聚在一起的什么了？那在这里去看看呢，以色列建国以后不是说大家都回国了吗？
嗯，
你看这近代史里面，在以色列建国的也是很困难的。
非常啊，
还是四分五裂的哈。
对，而且呢，他经常受到战争的影响。
嗯，
那尤其是在近期，
他的周边呢，
他的周边的战火不断。
对，
那我们每次祈祷的时候，几乎都是要为这块圣地啊来做祈祷，可是好像非常难。
对，哎，老爸，我再请教，这可能是题外话了哈。我们讲了这么多先知，先知，先知哈，那这个先知是他自己知道他就是先知，还是在某种启示之下他才知道说啊，我是先知？
我知道，
你又知道，
对，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对啊，
你说，
因为先知嘛，
嗯，
他就事先就知道一切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怎么会被人称为是先知？
他不是被人称为先知啊，
嗯，
不是，
他是自己知道的。
不是，他是天主给他的任务，就是一个先知的任务。
不是，我是说他执行这个先知的任务的开始，
一种声音告诉他，
哦，是这样子，
启发他啊，
啊，
因为最近
让他去宣告给人。
我一个学生就是做了医疗治病的哈，
嗯
嗯，
那他也是一样的，他这个是这种声音告诉他该怎么做。
哦，这样，
他本来就是病很厉害的嘛，
嗯，
钱很多，
嗯，
做了很大的那个职务了，突然间呢就是晕倒了，
哦，
晕倒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哎，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被治好了嘛，
嗯，
所有的肝病啊、肾脏病什么病。他有好几种病，高血压，咚咚一下就没有了。
哟，
那天主有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做我的在医疗副传嘛。
嗯”嗯嗯嗯。
所以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他说他真的不，本来是上次我讲的，他十二个人在一组嘛，
嗯，
他排了第十二名，
嗯，
可是呢，第一名请假的时候的话，哎，
嗯，
突然间有个指令要叫他上台一样的，他上台根本不会讲啊，所以但是有声音告诉他说：“你再讲三个字。”站起来，啊，第二个手举起来，就这样的，啊，第三个，啊，好了。
哎，那这个很像那个，
嗯，
你记不记得福音当中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有一个瘫子，然后他的朋友啊，
嗯，把他从
屋顶上把他坠下来，然后耶稣那时候
也起来出去吧，
对，也讲了这样的言语，
类似这样的话，
他说真的是这样子，
嗯，
哎。 他就感觉到大家的受感应一样，你倒了倒了，那歪的歪的的，因为我也去参加过他的那个布道一样的，看了一下，了解情况的，
嗯，
的确是有这样的。他说大家完全不动，听声音，所以这个先知也是当然在有天主的声音告诉他该怎么做。
嗯，哎，那这个先知的做法就跟由圣神引导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喽，
嗯，
对不对？
圣神引导他一样的。天主的原因就是用圣神来引导他。
我们常常说，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就祈求圣神能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果然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能说我们是先知吗？
不是，
嗯，
那因为你不是先知，是解决你的后知。
嗯，我不本来不知道怎么做的，后来我知道怎么做了嘛。
对，因为先知呢，必须要说先知话，
预测多少年以后的事
情，以后发生的事情，
哎，
或者警告人类啊。他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嗯，
当然我在想，在那个时代的人，
嗯，
可能无法认定米该亚就是一个先知，
嗯，
但是总知道他可能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或者常常能给人家一些建议或者警醒的话语，
嗯，
所以呢，在后来教会的这个福音的章节去编撰的时候，
嗯，
就把类似这样的能够说预言话的人列为先知。
嗯，他的最后一句说他本人将是和平的，所以我们从耶稣降生以后一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里面，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啊，真的都是很和平的。就像老爸有的时候说，有人说某一种道理我们是顿悟，但是我们天主教所要求的是要见悟啊，你慢慢来了解。那耶稣所有的作为他都是从这个见悟这个方面去着手，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比较和平的做法。
你很了解了啊，
嗯，
现在没有先知，但我们都叫预言家。
嗯，对，
预言什么，嗯，那么后来就你去时间到了去印证，
嗯，
有的猜对了有的没猜对了，
嗯，
那连猜谜晚会
会
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他讲说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要和平的君王啊？他是和平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人类现在所最担心的就是不和平战争。
嗯，
由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去看，就是奴役是因战争而起
啊，奴役是因战争而起。
嗯，那这样子你了解了以后，就说哎，可见人民追求的和平是那么重要啊。那和平的话，中国人对和平这个两个字有点两种解释啊，一种和平因为和而平啊，一种平要用和来解决。说是要平和，要心平气和。
嗯，
所以和平平和的是相关的颠倒的意思，可以讲的。那你看这个是在大陆那个做的那运动会的时候，他用和做主体，
嗯，
那就是告诉你说和着平，
嗯，
暗示是追求和平的意思。世界现在所需要就是和平，
嗯，
联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和平嘛。每年我们就放和平歌等等的，就是追求和平，是。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维持世界的和平，用什么？
嗯，
信望爱。
嗯，信望爱，对。哎，刚才老爸特别讲了这个和这个字哈，我不知道丽莎有没有体会，为什么说要用和这个字来代表说，一切是一个平安的开头。
就是张口有米饭吃啊，
那就是大家饱肚子嘛。
对啊，
对，
然后这个才是和平的开始啊。
对，你是说张口有米饭吃，那我的说法呢，因为它旁边还是一个和，
嗯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和我们也可以当成有我们有口字边的这个和来看，
嗯，
所以说嘴巴上就要先开始不那么样的激烈的对人说话，
嗯嗯，
这个才能和
好。那你要这样讲，你要这样你再引申下去啊，
嗯，
耶稣不是讲的麦穗的引证吗？
嗯，
那稻穗跟麦穗一样呢，
越
是丰满的就要
越低头，
啊，
嗯，
你口中要像麦穗一样的谦虚，
对，那就不会起争执了。口头上不起争执呢，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对，
我叫祸从口出啊，
真的，
啊，
好，说文解字到此结束。
哎，你不要看到这说文解字很重要的，很多人是光知道是和，
嗯，
但是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好，你继续，哎，不说文解字。
那老爸第二，
嗯，
读经二里面啊，
嗯，
是希伯来人书，他说耶稣一进入世界，
嗯，
就是说牺牲跟祭品已经不是你所要的，那你却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经不是你所喜， 于是我说，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我觉得那一句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那一句不只是耶稣在一进入世界的时候这样说，我常常看到司祭们在禁夺的时候，常常在他的那个纪念卡或禁夺卡上印上这一句，为成行你的
旨意。
那这一句话呢，不是就是讲任何信仰天主的人啊，都应该遵守
成行天主的。
我们所做的行为就是承他的旨意。
嗯，
如果不承他旨意，就违背了我们给他定的约，就新约里面啊签订的约。那我们为了尊敬他，就要顺从他。那这个点我们再去看，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现在的在宗教的新观念来讲啊，以前的宗很多宗教都什么都是贡品、上供、献祭，
献贡品，
那这些都等于说要物质的交换，怎么搞？你也得要杀只羊啊，杀只什么东西啊？
对，
耶稣来的那个改了，
都不要了，
不要了，是。他以他自己身体做一次解决了，所有的债务通通欠了，不要再这个是每年来做这种献祭的这种活动，啊，那这个是彻底的解决，那这彻底解决，这就是和平，你看了，减少多少的牛羊鸽子的生命，
少杀生了，就是和平了。
他们
少见血了，
少见血的嘛，就不没有杀戮了嘛。没有了杀戮，就是和平的开始。
其实，
而且爱在爱及到自然界、生命里面开始做了。这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葡萄酒、
面
饼，
嗯，
最简单的。
对，
那这是不影响到对天主贡献的诚意。
老爸是这样解释，但是我在看这段时候，我的解释是说，因为为什么要把这个全燔祭跟这个赎罪祭全部都舍掉？因为天主已经派遣他的儿子来执行这个任务，说就是用耶稣本人自己的身体要献给天主，当成全燔祭的祭品了，所以那些都不用了，就我一个人就全部把这东西担下来了就可以了。所以他说把这个都取消哈，我当初的体认是这样。然后经过老爸这样一解说，那更体会到了，就是所有的世间流血的事情都要消弭掉，都不可以再发生了。就是在这个做全燔祭跟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不要有再任何的杀生的事情了。
可是这样讲固然是没有错啊，但现在不停的在发生啊，战争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啊。
那这就是人不领受教训啦。那以后上主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给这些人适当的惩罚的。对，给了你机会做，你为什么不做？
丽莎所讲的，这就是我们要反省的了。
嗯，
为什么我们要找弥撒完你们去传福音嘛？
嗯，
福音传的不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嗯，
是不是？他们人就迷信，啊，尤其是中国人的信仰更糟糕，对不对？完全以人最主体来做信仰。
嗯
啊，那所以就说，中间就变成有交易嘛，你帮我做成不知道我怎么答谢你，在许愿的时候就用答谢的许愿，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宗教的话，就是用这个彼此和解的方式，什么，哎，你帮我做什么事情，我怎么回敬你，
我回你一个什么
啊。所以说贿赂的越多越有效，我们中国才一句话，有钱人使鬼推磨，就这样就出来了啊。
老爸，老爸，那个福音当中啊，玛利亚起身去看她的表姐丽莎啊，那丽莎看到玛利亚就高声的讲了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就是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天主经文，
而且
圣母经的一部分，
对，而且胎儿也在腹中欢悦啊，成行天主化的女子必有福。好，我们看到他一直强调，就是说玛利亚是个有福的人。从现在的角度来分析啊，某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确很有福。因为他后来就被耶稣接上天嘛啊，然后呢，他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母亲，然后我们依靠着他。从这角度来看，他的确有福，因为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如同他一般。
对。
从另外角度来看，玛利亚在跟若瑟定了亲，若瑟就知道，他 身怀六甲。
嗯，那是定亲之后还没有结婚，这中间知道。
对啊，
嗯，
啊，那时候玛利亚一定不好受。
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对，这个是一定的。
不管怎么样，那个若瑟看到他总是用一种比较奇怪的眼睛嘛。
对对对 对，
你还没跟我结婚，你就身怀六甲，
嗯、
这有点奇怪嘛啊。好，再接着呢，玛利亚呢又必须逃避众人的眼光，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怀胎十月啊，
嗯，
那如果算起来，她可能还怀胎不到十月啊，
嗯，
啊，所以她就大肚子。这个总是有一点，也不是那么的
避人耳目，要
对
他
总是也不是那么的磊落光明的状态啊、
嗯。
好，然后呢，接着呢，玛利亚又带个怪怪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忽而跟人家辩论讲道理，忽而呢能够做一些哎，跟这个金狮啊什么都能够辩论啊。然后呢，他把他孩子献到圣殿的时候，
嗯，
西摩昂又讲了那一段让他不太理解的言语。
嗯、
我不觉得玛利亚是有福的人嘞。
不是，福是怎么来的？
福啊，一个士字边啊。
不是，你怎么来的？
福啊，福怎么来？要苦过才来。
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对。
好、嗯，福真的在讲说要经过磨练，经过你的这争取，经过你的经营得来的。那玛利亚你说有福为什么？因为他信德嘛，完全靠信德。假说他没有信德，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真的，你现在从我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啊、嗯、你要自己孤独的走过那么长的一段路，然后最最痛苦的是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亲眼看到自己的骨肉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但要亲眼看到啊、嗯、而且他束手无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
收拾。
对不对？
丽莎讲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是讲什么？最主要看了今天的福音啊。
嗯，
玛利亚为什么天使一告诉他，他就没有停留，就马上去找？
他躲起来？
别表姐不是躲起来，他真的是惶恐。他答应了，
他要去跟他表姐
惶恐，
去要一些经验。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经验？我怀孕的时候，我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啊？怎么样保护胎儿？以后怎么样？
真的来讲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走三天的山路去在一个小镇地方？
嗯，
就是因为说，哎，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说他为了要去帮忙别人。而实际上呢，他自己本身就是无助的人。
他去请教，
去到那边去的话呢，就说是不是天使所讲的？哎，这个不能生育的
啊，老爸，你的意思是说他
要
去
印证一下、
嗯、
啊？他说我没有这么明显写出来，但是实际上呢，讲说天使告诉我要生孩子，
嗯，
而且呢，我的表姐已经怀孕了。
对，我表姐那么大年纪了，哎
啊、
本不会怀孕。
求求
我是适龄女子可以生，她那么老了，她还能怀？
对、
嗯，
但是因为只讲的圣神降临的时候，她并没有这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嘛。对，
嗯、
那就在一方面就求证，啊，一方面也表示她的惶恐。
嗯，
那么这一段福音里面呢，所讲的，就是对她最大的肯定。加强他最大的信心，以后的所有的责任呢，他就承担起来了。你看他讲那句话最好的是什么？你在那句子是模糊的啊。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
嗯，
他已经肯定了他所怀的是上主天主的儿子。
所以其实丽莎也知道，
知道，
嗯，
天使来报这个喜讯的时候，同时在丽莎那边也跟他说了，
也跟他说，就是说你的儿子只是做一个先锋部队嘛，
对
不对？
哎、
啊，
是
真正的，其实为他来引路的，
因为他要传道，所以要有一个施洗的人。那你的儿子是来帮他施洗的，
嗯，
哎，那当然也跟若瑟说了嘛。后来若瑟就哎也觉得说啊，
释怀，
反正
就可是
就
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啊，嗯、
还
是非常
还是
很
煎
熬
的了，
很煎熬。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家里人会同情的事情不见得
外面人会理解，
嗯，
对不对？指指点点当然是会有啊，
嗯，
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来讲说必须有信德，你才有万德，你才有希望说将来我的日子是什么、
嗯、那现在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若瑟大声若瑟都没有说什么话，
为什么
不说了？
嗯，
说了你们也不理解，干嘛跟你们说呀？我自己承担就好了，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说了也白说，不说了。
可是呢，你看啊，我有一次去看一个画展，
嗯，
那个其中有一幅画，我看了良久，好久好久好久。因为呢，若瑟抱着小耶稣，
嗯，这样看着他，
嗯，
对，看着他，但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很奇怪，为什么？
真的很复杂。
你说那个大胡子那个人，
对，他可能想，这个既不是我的孩子。
嗯，
可是我又必须要
养
他，
养育的责任。
哎，我有养育的责任。可是为这个孩子，我明明知道他是
天主之子，我又不能说，
我又不能说
，不能跟人说，
不能说之外，我究竟能为这个孩子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嗯，
那我想玛利亚跟若瑟都有相同的心情。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觉得负担最大的是说，在这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保护他。
嗯，
万一半路上不是给人家弄走了干什么的，那不是有辱天主所赋予的使命吗？怎么样把他养大，让他完成他的任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煎熬。
所以我觉得老爸讲的最好。
嗯，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过程当中啊，
嗯，
如果没有信德，
嗯，
那其实是一步也难行也。
是不是一步他脚都踏不出去啊？他你看耶稣33年这个人生路当中啊，有多长的路要走啊？
嗯哼，好，那现在我们就看着说，今天的第一个福音啊，这叫读经一啊，就是预言耶稣诞生的，
嗯，
就是为这个是今天的路加福音这一段呢做一个印证，
嗯，
前言预告啊。
所以我知道了，这样米该亚才称为先知呢。嗯，
对。
老爸的话，
耶稣在白冷城外诞生了，已经成为他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加瓦勒山上面完成献祭的一个序幕。所以耶稣的诞生在今天我们会可以明白的告诉我们说，是为了替我们赎罪而献祭而诞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圣母承担了天主的分派给他的所有的角色，那就遇见马槽了，在马槽里面耶稣诞生。所以我们看今天是耶稣诞生的前夕了，快到了，最后的一个礼拜，我们就祝大家圣诞快乐，同时呢要去理会一下耶稣为什么诞生在马槽。